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祝各位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主的恩典时常与你们同在。
感谢主。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到主的宝座前，先有一个祷告。主，是的，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主，也求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也特别求圣灵你来帮助台上不配的器皿，能够来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你来亲自教导我们，你来亲自掌管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勉励，得着帮助。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以弗所书我们已经看完了三章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永恒的计划，他要借着一群被拣选的人来成立教会。那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使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在地上能够经历在基督里面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因着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从罪里面就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第二章的信息。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所知道的一个奥妙以前没有人知道的。什么奥妙呢？就是外邦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第三章，对不对？第三章，所以保罗还在第三章里面来为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可以同与众圣徒一同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这个就是我上次讲以弗所书才讲到这里的，对不对？就讲了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要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刚才James 已经给我们一起读出了这三节的经文。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四章第一节就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分水岭这一节非常重要这一节将以弗所书一分为二两个部分。那么前半部分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蒙了什么恩，对不对？蒙恩之后的事，都是之前我们蒙了什么恩。那么之后就是我们蒙了这个恩，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来，能够显明我们所蒙的这个恩。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是讲到生活的问题，就讲到我们的行为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以弗所书它的那个以弗所书它的那个次序是很特别的它的次序是很特别的。以弗所书的次序的开始就是从永恒开始，从创世开始，从神的拣选开始开始讲，对不对？然后就由远到近，由虚到实先是讲虚的再讲实的先宏观再具体然后呢先讲知后讲行，先知后行。所以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讲知后三章就是讲行。当今基督徒被人诟病的地方很多，就是我们的知与行不合一所以保罗一 早他就知道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他就劝以弗所的信徒啊，他劝什么呢？劝他什么呢？他劝他们怎样行事，怎样为人，才能够配得上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恩典。可能有人问，保罗有什么资格来劝我呢？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两次声明他自己的身份，两次讲明他自己的资格。请问保罗是用什么资格来劝他们？保罗是用什么资格来劝他们？是不是保罗出生于名师加马列名下，名师出高徒啊，我是加马列名下的高徒，是不是呢？是不是他自己引以为豪的纯正的希伯来人的血统，很严谨的教派，是不是呢？是不是保罗自己三次环行布道，成功创办了几十间的教会，是不是呢？所以保罗在三章第一节和四章第一节两次声明他的身份，他说我为主被囚，对不对？这是他的资格。我为主被囚，我来劝你们。所以保罗没有用他自己之前的资历，没有用他以前的功劳，保罗肯为他们付代价，对不对？保罗为以弗所人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自己要对别人有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是要实实在在的要为他们付出啊，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付出你的爱心，付上你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啊第四章的前两节的经文啊，第四章的前两节，我今天还讲不完前两节啊，第一节我讲完，第二节我讲一半啊，所以今天我就会从两个方面来看看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劝勉。那么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是一个总体的要求啊， overall一个总体的要求，先讲总体的啊。那么相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它希腊文这个相称的原意就是平衡啊，就是一个平衡的意思啊。好像这个图上里面有一个秤，对不对？有一个秤啊，这个秤两边是平衡的，对不对？两边是平衡的，所以当秤两边的这个重量一样的时候，那个秤它就不会斜到哪一边去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啊，那么这个图呢，那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秤，对不对？就不平衡。什么叫相称？就是两边要平衡。哪两面呢？那一面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一面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那么另外一头呢，就是信徒应该有的行为和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我们只有知没有行，如果我们只有知啊没有行，不是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有信没有行，也不是好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有听而没有行，也不是好基督徒；如果只有讲而没有行，那个是更不好的基督徒。那么求主可怜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所听的我们要行出来。因为在雅各书说，你们不单要听到，还要行道。我们所信的也需要行出来，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所知的啊，所知道的也要行出来，因为知善不行，那么在雅各书说就是犯罪。我们所讲的我们也要行出来，因为聋讲不聋行，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责备的。所以这四件事啊，这四件事，听与行、信与行、知与行和讲与行啊，这四样东西要平衡啊，要平衡。当然要做到这样的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啊。所以保罗就在劝他们，劝以弗所的信徒，教他们怎么做。所以以弗所书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这个就是保罗在教他们怎么样来具体的来做。换一句话说，上帝爱你们，上帝爱我，拣选了我，呼召了我，拯救了我，那么这一切是我不配的，所以这个叫做恩典。但当那个恩典临到我的时候，我自己的行为跟我配的这个恩典能不能够 balance 呢？我们今天呢所做的事，跟神呼召你的，跟神要求我们做出来的，是不是平衡呢？所以保罗讲了一句没有人曾经讲过的话啊，这句话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学的一个基础。这个是保罗说，我的行为应该要跟神给我的那个恩两个应该要平衡，您两个应该 match 啊。那这个伦理，这种呢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哲学家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是社会学家也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目的。上帝恩召我们，也给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心意。当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他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或者说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啊，是他的一个 masterpiece 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要我们行什么？要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行事为人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一个社会啊，一个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它应该有三层的规范人的行为的一个体系。那么最外层啊，最外层我们知道能够来 govern 一个人的行为言行的，就是法律，对不对？所以法律是个底线，是一个红线啊。一个人犯了法就要坐牢，对不对？就要受刑罚。所以法律是最外围的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一道防线，是法律。好，接下来往中间找，我们看到有一套社会，有一套的体系，叫做伦理道德社会规范，对不对？一套的体系，伦理道德的体系来规范人的行为。好，我们再往里看，然后到了最里面的一套系统，就是人的信仰。人的信仰是规范这里面，对不对？人的信仰是规范这里，规范这个人的内在的一套东西啊，内在的一套东西。所以一个人的一套，一个人的这一套的信仰体系管用的话，那么人就破坏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可能性就很小，对不对？就很小。那么同样，一个人他没有信仰，如果他很守伦理道德规范的话，他犯法的可能性也不大，对不对？所以这三套的体系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来规范人的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啊。不过很遗憾的是，如今在我们中国啊，这几样体系就没有了，信仰基本上破产瓦解，伦理道德也是堕落，法律也不是一个法治，是人治。所以在中国是一个比较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从外到里啊，这三层体系越往外走，对人的约束力就越弱，效果就越差哈、啊，效果就越差。所以今天保罗所讲的那一套呢，我就将它归之为这中间一层，就是人的行事为人的一套的伦理道德的规范。
啊，我们都知道啊，全世界无论什么国家，无论是什么人种，无论是什么文化，无论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我们大致都存在一套差不多相同的一套伦理道德标准啊，差不多相同啊。比方说公平、公义、平等、良善、博爱、诚实、和平、宽容、舍己、谦卑、恩待人、关顾社会的弱势群体，那这一套的系统，资本主义社会喜不喜欢？喜欢啊。共产主义喜不喜欢？喜欢啊。基督教的国家喜欢这个，无神论的国家也喜欢这个，对不对？对不对？那一套东西都是类似的啊。那么这一套东西从哪里来呢？这一套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普世都有这一套差不多大家都认可的一套的规范呢？是不是我们的孔子、孟子告诉我们的呢？是不是释迦牟尼教我们的呢？是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哲学家发明的呢？我告诉你，都不是啊，都不是你。这一套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源于旧约的律法，神颁布给摩西的一套的旧约的律法。这一套的律法体系比我们中国最早的先贤孔子啊要早700多年啊，要早700多年。在公元前12、13世纪，上帝就颁布一套的律法给摩西，给以色列人来遵守。所以这一套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套东西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所以人世间一切美善的东西，它的来源是上帝，都可以从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它的来源。当我们有时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呀，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道人 向善的，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啊。对，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可能又不想信，又信不来，但是又不想给你好没有面子一样，所以就说啊，所有宗教都是好的，那给你有点台阶下啊，说这句话来敷衍一下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他对宗教、对信仰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那我们的基督教不是一个信仰啊，很多人不是一个宗教啊，我说的不是一个宗教啊，是一种信仰，是一种 faith 啊，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关乎我们永恒生命的一个信仰。所以所有宗教里面他们说的一些的美善的东西，实际上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啊。所以他们真正的来源是上帝的启示。上个礼拜我跟一位弟兄来讨论啊，那他们小组在查罗马书的第13章，讲顺服掌权者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当然在查考这一章的时候，少不了有很激烈的争论在里面啊。之后我就跟一个弟兄来讨论啊，我就问这个弟兄，我就说用什么标准可以来判断对或者错呢？那位弟兄就说，这个标准就是人心啊，现代民主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标准，他坚持这样认为。我就对他说，我说这个刚刚正好就是问题的所在啊，刚好就是问题的所在啊。他说的人心就是标准，这个 apply 仅仅适用于创世纪的第2章啊，创世纪的第2章，第3章之后就不适用了啊，第3章之后就已经不适用了啊。比方说美国总统 Trump 跟北韩的金氏政权啊，他们都互相认为对方是邪恶的啊，他们都认为对方是邪恶的啊。这个美国的意愿就不应该让北韩有核武器啊，这个北韩就说你美国那么邪恶，我一定要核武器来对付你。所以两个各说各话啊。就像 Trump 他代表是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意愿，对不对？但是金氏政权他代表北韩人的意愿啊，那么究竟是谁对谁错呢？ 这个正是现代人的问题啊！现代人强调以人为本啊，以人为本，以个人的需要为中心，都想自己瓦西，几个瓦西都想自己说了算啊。那个正是创世纪第三章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结果啊，这个是结果，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啊。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的拯救，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的标准应该不同世俗人的他们的标准，我们应该跟他们当中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的标准就应该是神的标准，就是应该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标准。我们如果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标准，你不只单是讨神的喜悦，我相信你在世人的心目中也会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人，对不对？如果你行出了圣经里面所要求的标准，我相信世人也会敬重你。德兰修女啊，我们讲的 Mother Teresa 啊 ，Mother Teresa 是一位天主教徒啊，是一位很敬虔的天主教徒。他就是这样来行出神所要求他的标准。同样，上帝的恩典今天临到了我们啊，不单是给我们享受啊，他还对我们有要求啊。你说哇，怎么还有要求呢？不都是说是白白的恩典吗？我们经常听到白白的恩典，对不对？是啊，是在救恩方面绝对是白白的恩典啊，在我们得救这一点上，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你除了凭信心领受这个神的救恩之外，你并没有付出什么。但是，上帝赐福给你的任何的东西，他都期望你也可以去祝福其他人，对不对？上帝祝福你的，他也期望你可以成为一个管道去祝福其他人，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这也是他的要求。我们怎么样与我们蒙的恩相称呢？主耶稣亲自讲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八节啊，他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他就向谁多要。”啊，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因为有朝一日我们都会在主面前要交账啊，得到多的，那么你交账的东西要多一点啊。比方说，神给我有很多的教育啊，有很多的神学装备。所以我就会在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圣经的教导和分析、解决一些疑难的问题方面，那可能神对我有更多的要求啊。如果神给我一万块钱啊，那我就拿出一千块去祝福教会或者祝福其他人。但是如果神给我一千万块的话，他就不会期望我只拿一千块出来去祝福其他人，他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意愿啊。我以一个钱财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当然，神的恩典不单单是在钱财方面，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祝福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托付你更多，他对你的期望也就更高，这个就是与你所蒙的恩相称相平衡。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跟对恩典的认识以及这个恩典所带来的责任上面，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学。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并且这个恩典所带给我们的责任上面。在路加福音有一个记载，主耶稣进了一个村子，里面有十个患麻风病的人来大声呼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然后主耶稣就医好了他们这十个患大麻风病的人。后来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耶稣就问他，得洁净你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那么耶稣就叹息，人这么快 就忘记了恩典。那我相信这十个人当中，大部分人都应该是神的子民啊，是犹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一位牧师他分享啊，他说他的一个教，他教会的一个礼拜五的祷告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从来没有来过的人突然出现在祷告会啊，原来他遭遇了一些很大的难处，所以需要别人给他带祷，所以这弟兄姐妹就很迫切地为他祷告啊。那么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啊，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让这个神就变成了我们像我们的黄大仙一样啊。那另外有些基督徒啊，他得到了恩典的时候呢，都认为这个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都是自己得到的，钱是自己双手赚回来的，成功是自己努力所得到的，儿女是自己所生的，儿女有出息都是自己教出来的，总之所有的恩典都是自己的功劳。他当自己的生命、健康、能力和机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自己运气好。那么这个就是对恩典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这种的恩典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拦阻了一个人来真正的敬拜神，也拦阻了一个人来知道真正的感恩。上帝是不喜欢那些忘恩负义的基督徒，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来见主的面，要向他来交账，多给你的那么他对你的要求也多一些。所以一个人的灵性不在乎他知道多少、信多少，或者是他讲多少，一个人的灵性是在乎他能够行出来、行多少。所以你得的恩典越多越丰富，那么你就应该在更多的言行、你的生活上显出这种丰富的果子。那么这一节我想就是保罗所讲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原意。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这一节我今天只能讲半节啊，前半节啊。那这一节就开始保罗讲很具体的行为了啊，具体的行为，谦卑、温柔、忍耐啊，包括包容，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的一个品格，或者是一个人的性情啊。或者讲一个人的性情，假如一个人他自己独来独往，不跟人来往的话啊，他就不需要谦卑啊，不需要对着墙来谦卑，对不对？假如一个人自己独来独往，也不存在忍耐、不存在包容的问题，对不对？不需要，这些都不需要啊。所以这些品格都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在一个教会的一个群体当中来操练、来彰显。上一周林师母给我们讲到啊，上个礼拜林师母讲到，讲都做贵重的器皿，他曾提到在教会层面，他说有两样东西啊，可以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啊。考考大家，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那个林师母所讲的哪两样东西？教会里面哪两样东西给别人看到啊？要知道啊，这是属于主的门徒，哪两样东西？有印象没有？上个礼拜林师母所讲的。我们的记忆，我们的那个 memory 都没有，还是比不上那个电脑。那他讲一个是彼此，大家彼此相爱，对不对？第一个彼此相爱，这么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第二一个，大家要合二为一，合一啊。那这两样东西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教导啊。那么耶稣的教导两样东西，今天就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啊，同样的东西，彼此相爱。合二为一啊，合二为一，我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圣经的内容彼此都是相通的。那中国文化里面，我们中国人啊，受文化的浸润啊，很长的时间，中国文化里面实际上是很看重谦虚这个品格的啊，对不对？有关谦虚的那个教导格言啊，很多的不可胜数，对不对？好多大家可以讲出很多来啊。但我觉得呢，中国文化里面当中的谦虚，跟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谦卑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啊，有很大的差距啊。华人的谦虚啊，表现在哪里呢？好，这个是我个人自己的领受啊，未必完全正确啊。华人谦虚多的表述的，当然赞你的时候啊，当然呢称赞你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很开心啊，很好，对不对？心里很舒服。但是口头上一定要客气，要这个要婉转的推辞一番啊，婉转推辞一番，然后再迂回曲折的证明啊，这个其实你讲的是对的啊。在华人的谦虚有一点这个味道啊。那么当一个人真的在某方面他很有恩赐，或者他还很出色很擅长的时候啊，但是他自己呢也不能这么直白讲啊，也不能那么直白这样讲啊，对不对？一定在口头上呢要比较刻意的这个把那个放低一点，贬低一下自己啊。如果是经由别人的口讲出来，要称赞啊，别人称赞啊，这个人真的好啊，中国人就回答，怎么回答？哪里哪里，对不对？哪里哪里，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说啊？有一次我就睡着，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很重要的场合，跟一个外宾当翻译的时候呢，那个外宾来称赞我们的省的一个省长，我当时在那当翻译，他进来称赞的说哪里哪里，我就说 no no， 我就这样翻译啊，我求翻译，这句话怎么翻译出来？我真的翻译不出来啊。然后我就说 no no， 搞的那个那是一个国家的部长啊。他很尴尬，他说我来称赞你，你为什么要否认我呢？我当时不知道怎么翻译这句话啊，哪里哪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说 no no， 所以当时就很尴尬，搞得我很尴尬啊。那我求这个翻译，有高手可以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教我怎么翻译啊。那这是我们华人的一种谦虚的做法啊，通常是比较言辞上的啊，华人的谦虚都是比较言辞上的，经常有一点是言不由衷的味道，我个人的感觉啊。那圣经里讲的谦卑更多是一个行动啊，是一个 action 啊，是一个 action 啊，不单是言语，它更多是一个 action。谦卑它不是小看自己啊，谦卑是放下自己啊，你把自己给放下啊，这个不容易做到啊。谦卑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帮助。好，这一点华人很难做到啊，这我也一样，我也难做到啊。那么谦卑是当你犯错或者是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有勇气敢于认错和道歉啊，这一点华人是极难做到，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啊，给懒周到啊，给懒周到。谦卑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啊，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正确的看待自己，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贬低自己，也不需要来高抬自己，这个叫合乎中道，对不对？合乎中道啊。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别人同工的时候啊，即使某某人在某一方面比你可能弱一些，或者比你慢一些，但是你仍然可以能欣赏到别人的长处，因为他不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方面都比你差，对不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强项，所以你能够欣赏到他的强项，但是你因为他的软弱的地方，你可以来辅救他啊。这个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当人指出你的错误不足的时候，你能够接说而不是记恨。这一点华人也极难做到啊，华人也极难做到啊。所以就因为极难做到，所以能够这样做的人就非常宝贵，对不对？就非常的宝贵啊。谦卑是不夺取上帝的荣耀，但 单单将荣耀归给神。谦卑是尊重所有的人啊，是不单单是那些有条件给你尊重的人，对不对？有条件给你尊重，当然尊重了。谦卑是尊重所有人，因为所有的人他都是有神的形象，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他配得你的尊重。世人都认为华人比较难同心，对不对？这是一个通常的说法，华人难以同心，很难合一啊。华人教会也不例外啊，华人教会其实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经常也在思考，为什么华人教会都在主里面，彼此很多时候不相往来呢？我觉得我们文化当中缺乏圣经里面所讲的真正的谦卑啊，那个真正的谦卑就是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些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谦卑。而真谦卑就是合一的一个前提，是一个反对性，你没有这个真谦卑的前提，合一就不存在。真谦卑的人就能够跟别人合作，别人也很乐意跟他合作，对不对？你喜不喜欢？你要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谦卑啊。好，我来看第二个，温柔啊，温柔。温柔就是态度温和、柔和，不容易、不轻易来动怒啊。温柔好比一个海绵啊，一块海绵，对不对？一个人的刚硬就像一块石头，刚硬就是一块石头，温柔就是像一块海绵。你拿个斧头，这个海绵你锤下去，一锤子锤下去，没有声音，对不对？海绵马上就会恢复原形，对不对？没有留下任何的印子，对不对？不会留下任何的印子。所以海绵，用你的海绵来擦你的脸，你会感觉得舒服，你不会感觉得这个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像是一个温柔人的劝告啊。但是如果一个斧头打在一个拿个锤子锤在一个石头上，石头掉了一块，火花冒出来，对不对？石头掉了一块，这个斧头上可能有些印子留下来，对不对？这个就是谦卑，这就是那个温柔与是否温柔的一个区别啊。有人对温柔下一个定义啊，这是现代人的定义，我觉得 make sense 啊， make sense。 他说温柔呢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能够在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对现代人很 make sense 啊。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忙碌啊，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啊，打个纹身越来越不容易啊。好，现代社会的人压力越来越大，越大压力山大，大家知道压力山大，对不对？现代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发现现代人的焦虑感比以前要高很多啊，高很多。所以我发现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现代人没有办法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其实教会里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人与人之间因着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个性、思想、自己的教育或者自己的社会阅历不一样，或者甚至是看一个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以至于对许多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移民教会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对不对？移民教会就是这样。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这是一个 situation， 事实是存在，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坦然来面对，对不对？那情况就是要你需要这样来面对。既然差异这么大，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缺乏了一种温柔的话，就很容易产生不快，产生不和啊，产生不快和不和。人就是这样，初初两个人如果有意见不合啊，他可能只是意见不合啊，只是针对一件事啊，虽然当中没有温柔或者缺乏了温柔，但是你中还有理性，所以理性占上风。初初两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人都是很软弱的啊，人都是软弱比较自我中心的，而且华人极少有发现人员之间有些过节的时候，华人极少有举动来出来自己愿意来主动来 fix 他们中间的不和这个破口，发现这个对华人说比较难啊。如果任由这种呢不快，这种呢不和来累积和发展的话，那这个破口就会被魔鬼撒旦所利用，这个慢慢就会从一个针对一件事情之后呢，久了他会被针对一个人啊，他会针对一个人，所以他的理性就被情绪所控制了。你说你怎么知道啊？其实看得出来，容易看得出来，只有表现了一个人啊，他如果之间人被情绪所控制的话，他一个人他的服事，即使他所讲的符合圣经，即使他所提出的建议符合教会的要求，他都一概否定啊，因为这个人我就否定啊，这就变成他自己是对人不再是对事了啊，所以他的理性就被情绪所控制啊。那么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那就让神的家受亏损。因此温柔是教会合一里面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温柔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我觉得我们前任的牧师啊，刘牧师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以前我在，因为以前我在这实习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跟刘牧师一起相处啊，我发现刘牧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他是一个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教会有好多的长者都是非常温柔的长者啊，好像啊吕阿姨啦啊吴阿姨啊王健阿姨啊黄妈妈啊，很多很多的长者啊，他们都是非常温柔的人，他们时常成为我的安慰，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啊。我也很感谢神，我们家有一个很温柔的人，是我的女儿啊，艾琳啊，哈哈，她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艾琳啊，她时常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一个考虑，哎，我什么时候能跟她一样，我就这个事情就好很多啊，时常成为我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这个是温柔啊，这个是温柔。另外一个就是忍耐啊。忍耐，忍耐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耐性啊，一个长久忍耐的一个心。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诗篇，就讲了爱是什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那这是爱的本质，所以爱它是爱的本质，对不对？忍耐其实是爱的本质的一个要素啊。我们中文造字也有一个很巧妙的造法，中文造字是什么？人字怎么写？啊，你的心上面悬了一把刀啊，悬着一把刀啊，这个大概是忍耐的极致，啊，忍耐的极致就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就是中国人造字的那个智慧啊。那么爱是送个人礼物，或者是煮点好东西拿给别人吃啊，这都是爱啊，因为这个是恩慈，对不对？这个是恩慈，但是排在恩慈之前的呢，爱是很久忍耐。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爱更多的是包容人的难处，包容人的不足，包容人的过失，甚至有的时候人的挑选，对不对？这一个更难做到啊，这一个比前面去做一些好事更难做到啊。中国人讲都佩服度量，是不是？你们佩服度量，对不对？中国人讲啊，这个人的很有度量啊，很有度量的人我也很佩服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对不对？所谓的度量，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实际生命的一个外在的彰显而已，他的生命在里面，他彰显出来，就是感到一个很有度量的人。现在人越来越缺乏忍耐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越来越舒适啊，所以对忍耐那个东西就降低了啊。打个比方说，浏览网页啊，当然浏览电脑网页，如果一打一个网页3秒钟还没出来， 那个人马上叫移，鼠标叫移到也开另外一个网页了啊。对，如果5秒钟哈、啊、还没有出来，一半的人已经没有耐心了啊，已经没有耐心。这个网页设计的极限是7秒钟啊，7秒钟如果还在 loading 的话啊，90%的人已经关掉了啊，已经关掉了啊，不会再等整个超过7秒钟啊。所以网页设计的人，所以超过7秒钟就不用设计了，不用做了，也没有人会看。这就是现代人，现代人啊，等候也需要耐心啊。等候啊，除了你谈恋爱趴拖的时候等候之外啊，趴拖的时候那等候是甜蜜的，等长一点不要紧，多久都可以啊。但是那个如果是平时的约会等候啊，超过5分钟啊，超过7分钟，那个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啊，很难看，因为这个没有耐心啊，因为没有耐心啊。但是很无可奈何，那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真的是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啊，没有捷径啊，没有捷径，必须要慢慢来，急不来啊。所以每个人都要来学习怎么样去忍耐啊。今年呢，在报受洗班，我也曾邀请我的儿子啊，16岁了，已经过了16岁，所以我邀请他要不要考虑来接受洗礼。嗯，我的儿子说，我还没有 ready， 我不愿意，还不愿意啊。所以那就志龙在等待，在等待啊，继续等待啊，继续等待，等待就是忍耐的一个功课，很好的一个功课。我有一次的经历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大概几年前我在香港读神，还在香港练神学啊。有一次我就跟一个资深的牧师啊，他是一个机构，一个香港一个机构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一起去海南岛去参加，去服侍一群我们资助的人啊。所以我们就搭香港航空啊 ，Hong Kong Airline， 就从香港飞往海口啊。大家知道香港航空啊，香港航空是海南航空的子公司啊。现在是爆料啊，爆到他的头上了，爆到了那个柯文贵爆料，爆到海南航空的头上啊。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头晕啊，应该都这个航空公司很难搞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坐香港航空去飞往海南。那个牧师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啊，就很我们讲的好吃，就是很喜欢吃的人啊。那他经常搭飞机，所以他有各大航空公司，大的航空公司的 VIP 的金卡，几乎所有的大的航空公司他都有金卡。有金卡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进到机场里面有个贵宾室，里面有一个 buffet 啊，那些人可以进去吃 buffet 的啊，里面有时有海鲜吃。所以他每次搭飞机，他就提得很早去机场，然后就进到机场里面贵宾室吃 buffet， 吃完之后再就很气定神闲的慢慢去等飞机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搭飞机有这样的待遇啊，那个我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就提前了有3个多小时就早早去了机场，去了香港机场。那么香港大家知道香港航空是个廉价航空，对不对？他就只开了2-3条lane啊，开了2-3条lane，有一条 lane 给 VIP， 其他的1-2条lane 是给普通人。所以这个牧师他就排在那个 VIP 那条 lane 里面，他前面排了十几个人啊，他前面排了十几个人。所以等了5分钟呢，他嫌太慢，他就在那儿吵，要大声对职员喊：“哎，我是 VIP， 我有 VIP 卡，应该有人给我们优先办理。”然后他站在前面的人就回应他：“我也有 VIP 卡。”就回应他不太客气，说：“我也有 VIP 卡啊。”然后这个牧师他就说，他拿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的 VIP 这么长队的人哈，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没有第一次见到这个 VIP 这个队还排这么多的人，这个 VIP 卡是个哪啥来的，就是这个 VIP 卡是个等于是不值钱的啊。”那有一个里面排队的人，有一个人就回应他，他说：“这一队是 VIP 卡的人跟网络已经办过登票的人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人比较多。”然后这个牧师听了之后更加就生气， 他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司，这个管理这么混乱，这个管理这么杂啊，怎么啊？差个大陆航空，这个说这个香港航空甚至比大陆航空公司还要差，这是一钱不值，这样一直在那儿骂啊，就在那里骂，说他一边等待一边在那里骂，然后那个柜台的职员就看了这个情况呢。他就只好啊，请这位先生你优先办理吧，所以就给这个牧师，就大概越过了七八个人，就先给他办理，所以就给他派了大概十几分钟，就优先进到里面去吃自助餐啊。那他周围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的，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但是我知道哈，因为我们一起去，我知道他的身份。我看了之后，因为我站在另外一条雷，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就比较过分，但是又不敢出声对他说啊。为什么呢？一个他是连长啊，他比我连长；另外一个他是我这一次去服侍的 supervisor 啊，他是我这次服侍的 supervisor， 所以我也不好说他，不好说哈，说他。其实他去了海南之后，在第二天，因为晚上有急事，所以第二天早上要赶回香港了啊。实际上还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做。但是的确，我要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啊，我要学到了东西。我要在这儿祷告主，我说主啊，将来如果我出来服侍，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老板，大牌老板的一个牧师啊。我要下山来祷告。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没有了忍耐，就大概可以就争取了十多分钟而已，就仅此而已。所以按照人性，我们都不太愿意去忍耐，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优待，我们想我们的想法可以得到赞赏，我们的主意能够被认可，我们做的善事可以被人知道，我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可以得到申诉，或者吃亏的时候一定要讨回公道。那这一些都是现代人很正常的做法啊，都是现代人普正常的做法。当然主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多一步啊，走多一步啊，是要我们走多一步，我们做善事啊，尽量不要给人知道啊。所以主就说他要在暗处来报答我们，对不对？他要在暗处来报答我们。我们遇到吃亏的事情，写呆啊，遇到吃亏的事情，其实可以退让一步啊，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忍耐，等候主来出手，岂不是一个更美的事情吗？所以温柔和忍耐，其实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它的里面谦卑的生命的一个外在的彰显呐。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了两点啊，分享了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蒙了恩之后，蒙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我们蒙的恩典相般配啊，那这个是一个总体的要求啊。那么第二个是很具体的要求了啊，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要我们要谦虚、温柔和忍耐啊。所以我们听得到之后，我们就每个人拿着这一个来反省我们自己啊。你不要拿这个对着别人啊，麻烦你拿着这个对着我们自己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能够行出来啊。就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来感恩。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这么好的话语来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软弱，我们在你面前惭愧，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没能活出与你的恩典相称的生活。主啊，你来饶恕我们，你来洁净我们，也求主的灵来更加的坚立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更多的来行出我们的信仰，行出与你的恩典相配的这种生活，让别人看到 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各位。
谢谢李传道跟我们分享的非常的好，确实温柔忍耐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必不可缺少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座结婚的，你们的婚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忍耐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的话，跟你边上的如果太太或先生说，谢谢你忍耐我。敢说这句话吗？说谢谢你忍耐我因为忍耐才使得你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不容易说，是不是这句话？好，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生命圣诗》的第391首，《主，我愿向你》。生命圣诗的第391首，我们唱第一跟第四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唱第一跟第四节请示请。